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们，主日好，今天是10月9日，常年期第28主日。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为您播送主日福音默想。节目介绍完了，先请您收听新闻报道。教宗方济各接见今日之圣德学术研讨会的与会者，教宗指出，圣人是珍宝，永远常在，且具有现实意义。教宗接见瑞士驻校牧灵工作负责人，教宗强调要与青年同行，唤醒希望。泰国幼儿园发生袭击事件，教宗致唁电表示哀悼。世界主教会议各大洲阶段的文件呈交给教宗。罗马耶稣圣婴医院的和平使命。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方济各10月6日在梵蒂冈接见今日之圣德学术研讨会的全体与会者，为期3天的研讨会是在圣座丰盛部的推动下召开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50位专家和学者，就英勇圣德在当代的意义，以及在数字化时代的圣德名声展开讨论。教宗首先指出，这个研讨会选择的主题与宗座劝谕你们要欢喜踊跃相呼应，重申要以实际的方式在我们自己的时代回应成圣的召教。人人成圣的召教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导的核心。教宗指出，在天主圣洁子民日常的生活中发现当下的圣德很重要。教宗接着谈到他常说的邻家的圣人，在天主圣洁子民当中，以列真福品和圣品的人是典范、代导者和导师，提醒我们圆满地活出福音不仅是可能的，也是美好的。接着教宗强调，圣德首先是经验到我们被天主所爱，并白白地接受他的爱和怜悯，这份神圣的恩典导引出感激和喜乐，而喜乐是圣人们的生活特征，诸如若望保罗一世、卡洛阿库蒂斯和亚西西方济各。教宗指出，圣德在基督徒团体的具体生活中涌现，圣人圣女在各种处境中不畏惧地成行天主的圣意，天主子民能通过有一种特殊的天赋直觉辨认出圣德的典范和福音的杰出见证。这种圣德的名望是宣认未来圣人圣德的重要因素。教宗继续说道，无论如何都有必要核实如此圣德的声望是自然产生、稳定持久，并在大部分基督徒团体中传播。在数字化世界中有夸大和歪曲事实的危险，因此所有审核圣德名声的人都应有明智的分辨力。此外，一个能为圣德名声作证的要素是因代祷而获得的奇迹。当信友们坚信某位基督徒的圣德时，他们会热心地恳求这位方明远播的人在天上替自己转求。教宗强调，圣人是珍宝，永远长存，具有现实意义，并且 永远不会失去其重要性。教宗希望圣人的榜样能够启迪我们这个时代的男人与女人的心智，重振信德，点燃望德与爱德，让每个人都能被福音的美好所吸引，而不迷失在毫无意义和绝望的阴霾中。最后，教宗向参加今日之圣德的全体与会者表达出诚恳的愿望，说道，希望你们研讨会的真知灼见和建议能够帮助教会和整个社会去认识到上主从未停止兴起圣德的记号，这些记号有时甚至是以最不可想象的方式出现。教宗方济各10月7日在梵蒂冈接见了瑞士罗曼语区学校住校牧灵工作负责人，向他们强调了陪伴青年的重要性，并提到大公合一的愿景。教宗对他们辛劳的工作表示赞赏。教宗谈到这项工作的果实，说，这很珍贵，因为这不是在书上读到的东西，这是你们与青年同在，陪伴他们，聆听他们的果实。而且你们在祈祷中把他们带到上主台前，就在那静默中，许多面容、故事、笑容、眼泪和梦想一一浮现。在那里，你们也再次得到内在的动力，因为你们这样的工作耗费很多心力，若不从上主那里汲取活力，必定会心力交瘁。因此，教宗提到四年前为青年并且与青年一起召开的世界主教会议及其果实，包括世界主教会议后宗座劝谕生活的基督。教宗表示，每当你们中的一个人与两个或三个青年在旅途上并肩同行，聆听他们，聆听他们的失望和挫败，以及他们心中的疑惑，然后跟他们谈论耶稣基督，重新唤醒他们心中的希望，在那里就会更新厄玛乌门徒的经验。这并不取决于你们的才华，是生活的基督经过，是他的圣神在施展威能，但重要的是你们的同在，你们必须临在于他们身边，在那里予以陪伴。另一个重要的层面是大公合一，好使天主教徒和基督新教徒能携手合作。我们白白浪费了多少时间，现在这携手合作是件美好的事，这带来很好的见证，并能帮助教会增进更圆满的合一，更加成型主基督的旨意。教宗最后鼓励在场众人在这条道路上再接再厉。泰国东北部乌泰沙汪镇10月6日发生枪击事件，袭击者现年34岁，曾是一名警察，在午餐时间后不久闯入一家幼儿园开始向儿童开枪，有些孩童仅有两岁。当他离开幼儿园时，他身后躺着22名儿童和两名女老师的遗体，其中一名老师怀孕八个月。教宗方济各在一封由圣座国务卿帕洛林书记署名的唁电中称，这是对无辜儿童的可怕暴力行为，他向受害者和所有受这悲惨事件影响的人表达哀悼之情，并为他们祈祷。教宗希望在这极度悲伤的时刻，他们能从他们的邻居和同胞的关怀中得到支持和力量。凶手名叫卡姆拉布，他在抵达幼儿园行凶前，其暴行就已开始，先是在省行政中心杀害了两人，后来幼儿园的无辜者遭屠杀后，他在逃回自己的寓所途中杀害了另外七人，其中有一名儿童。卡姆拉布在家中自杀前， 他还杀害了自己的妻子和四岁的继子，还有另外两位成年人。警方目前在调查中，还不清楚是什么事情引发了如此疯狂的暴行。但已知的事实是，凶手闯入幼儿园之前，因被指控使用和贩卖毒品而必须出庭受审，以及近期他也因此被解雇。来自世界各地的约50位专家在弗拉斯卡蒂的若望23世中心会面，从世界主教会议第一阶段及向天主子民咨询阶段的报告出发，进行聆听、对话和分辨。在12天的会议期间，专家们就这一阶段撰写各大洲阶段的文件。会议结束后，教宗方济各于10月2日在梵蒂冈私下接见了全体与会者。会晤是在兄弟友爱的气氛中举行的。教会主教会议总秘书处发表一份公告称，在为期12天的会议中，专家们起草了一份文件，以供2021年至2023年同道楔行进程的第二阶段使用。与会者讨论的重点是全球各地主教团的112份报告，东方天主教团体、修会团体、修会协会与运动团体、圣座各部会的报告，以及个别人士向教会会议总秘书处提出的贡献。地方教会在这个阶段做出了前所未有的回应。该大洲阶段文件的文本同时以意大利文和英文撰写，经世界主教会议第15届常务委员会批准后呈交给圣父教宗。该文件将在10月中旬公布，并同时发送给所有主教，作为对天主子民的反馈。罗马耶稣圣婴儿童医院继续其使命，接纳和治疗逃离战争的乌克兰孩童及其家庭。在过去七个月里，战争进入了每个人的生命，尤其是很多乌克兰人的生命，并改变了他们的命运。对于孩童来说，这是一场残酷的冲突，因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战争的痕迹。看得见的痕迹是伤痕和截肢，看不见的创伤是轰炸声越来越大，飞机飞过时的声音难以忍受。耶稣圣婴医院外来病患联系人萨拉说，这些孩童抵达时有严重的心灵创伤，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忽然发现自己处在炸弹的轰炸下。当他们来到这里时，默不作声，说不出话来。但后来经过临床心理服务、教育工作者的努力以及音乐疗法，及一种通过音乐让儿童表达的方式，我们能够慢慢地让他们克服创伤。萨拉指出，自2月24日爆发战争至今，圣婴医院接纳和治疗了大约1600名儿童，目前住院的儿童有20名，在接待之家有13名病童，共有33个家庭。这些数字展示了全面的援助，不仅治疗病童，也要照顾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为了克服语言障碍，医院也提供了意大利语课程。萨拉说，我们为这些贡献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从人性角度来看，它充实了我们的工作。玛利亚娜是乌克兰人，三个月来在耶稣圣婴医院接待从他的国家来到意大利的病患。他不停地重复说，这是一家卓越的医院，在这团结的大家庭中，所有人都互相支持，彼此帮助。玛利亚娜解释说，他亲眼看到医院提供的医疗服务具有如此的高度专业，并且是免费的，这对病痛的父母来说非常重要，他们孩子的生命是他们最宝贵的东西。他们也对乌克兰正在发生的事表示担忧。亚娜是利昂亚的母亲，这名男童因患有肿瘤住院治疗，他 他们是在3月26日离开乌克兰的，27日进入意大利，并到耶稣圣婴医院让利亚亚接受治疗。亚娜说，这段时间他亲自感受到了整个医院的关怀。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主日福音默想。
攻读圣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九节。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及加里勒亚中间，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有十个赖病人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他们提高声音说：“师父耶稣，可怜我们吧。”耶稣定睛一看，向他们说：“你们去叫司祭们检验你们吧。”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其中一个看见自己痊愈了，就回来大声光荣天主，并且跪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耶稣便说道：“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邦人，就没有别人回来归光荣于天主吗？”耶稣遂给那人说：“起来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首先，我在主那里收敛我的心身。祈祷时，首先并不是去默想、思考、感觉或想象，而是同耶稣在一起，作为他为我临在的回应。这可以帮助我忍受我对祈祷的某些能力的部分或全部缺乏时的匮乏感。耶稣永远不会弃我而不顾。我在离祈祷的地方几步远处静立片刻，并为他的灵在开放自己，他能看见我，并愿意我在他那里。他在其中看到我的救恩，正如他在那位撒玛利亚人那里所看到的那样。那位撒玛利亚人跪倒在耶稣诸前为感谢他。我也采取一种姿势，这个姿势可以使我产生对他的敬畏。我采取了我的祈祷态度之后，就努力使自己不再移动身体，以便能够像那位回来感谢耶稣的撒玛利亚人一样，察觉到恩宠在我内心的感动。我祈求天主赏赐我恩宠，使我一生都能被这内在的感动引领，以便使我的一切意向、行动和作为纯粹侍奉他、赞颂他、至尊无上的天主。我通读这个事件，在走向耶路撒冷路上的某处，有十个赖病人请求耶稣怜悯。耶稣期望他们怀着信德，在没有任何痊愈的感觉的情况下，回去让司祭们检验确定他们的痊愈。他们听从了，并在路上痊愈了。他们中的一个感到有必要感谢耶稣，而耶稣也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应，尤其因为这位痊愈了的是一个撒玛利亚人。 他回来感谢耶稣，要比犹太人付出更大的努力。我想象这地方和当时的情形，以便能尽可能地接近所发生的事情。这个赖病人，但首先是耶稣。我也可以想象那些我获得特别恩宠的地方，或者我惯常举行感恩祭的圣堂，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感恩的地方。因为我靠自己的能力无法祈祷，所以我祈求天主赏赐我特别的恩宠，使我能以内在的认知去认识耶稣。这样我便不只是停留在我信仰的外面，既停留在我的权利和义务上，而是认识到耶稣是我最大的礼物。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稣正走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耶稣在完全意识到后果的情况下踏上了去耶路撒冷的旅程。与赖病人的相遇暗示耶稣知道他将分受赖病人的命运，正如这些赖病人被迫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同样耶稣也将被带出城外。平常我们因着信仰而受到排挤，不再完全属于某个群体，这时我是进行防卫呢，还是要求补偿呢？还是利用这个机会去与为了我而成为赖病人的耶稣结合呢？耶稣往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经过撒玛利亚及加里勒亚中间，走进一个村庄的时候，有十个赖病人迎面而来，远远地站着。他们提高声音说：“师父耶稣，可怜我们吧。”赖病人是人类不幸的缩影。赖病在耶稣时代是无可救药的病症，身体的肢体渐渐坏死，直到死亡的来临。由于其传染的危险，赖病人注定终身生活在人类社会之外。正常的社会规则不再适用于赖病人的生活。这一点我们从这个团体的组成上可见一斑。九个犹太人和一个撒玛利亚人。犹太人通常把撒玛利亚人看作是异教徒和杂种，而避之唯恐不及。但在赖病人中间，这条规则不再有效。他们作为不洁者生活在救恩团体和法律之外。难怪这些人向耶稣呼喊：“师父耶稣，可怜我们吧。”他们指望着怜悯，他们在期待着一个怜悯他们的人。当我们在弥撒中说这句话时，我们是在和那些处于极度苦难中的人们相认同。耶稣定睛一看，向他们说：“你们去叫司祭们检验你们吧。”他们去的时候便洁净了。耶稣要求信德，他打发这些赖病人走时，没有显示出让他们感到治疗的迹象或姿态。他们回去让司祭们检验他们是否被治愈了。但是这些赖病人相信了耶稣的话，在去的路上发现他们被治愈了。其中一个看见自己痊愈了，就回来大声光荣天主，并且跪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他是一个撒玛利亚人。苦难将这群人结合在一起，并消除了偏见。苦难刚一消除，过去的敌对便死灰复燃，犹太人又重新回到了他们的高傲自满。他们刚重获健康，就匆匆地离去。这位撒玛利亚人被树立为我们的典范，正如在另一处，一位撒玛利亚人被展现为 爱敬人的典范一样。善心的撒玛利亚人必须克服偏见，来帮助那个在路上被抢劫的犹太人。这位来自撒玛利亚的赖病人要去感谢一位犹太人也并非易事，但他克服了这个困难，回到耶稣那里的内在引力是巨大的。其中一个大声光荣天主，并且跪伏在耶稣足前感谢他。他以这个姿态承认耶稣是主，因为这是一个朝拜的姿态。只有借着天主的能力，赖病才能得以痊愈。治愈一个赖病人就如同复活一个死人。这个赖病人必须回到耶稣那里，他的痊愈才得以圆满。他可以帮助我，不要对天主的恩宠无动于衷，而要从天主手中接受他们。耶稣便说道，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人在哪里呢？除了这个外邦人，就没有别人回来归光荣与天主吗？耶稣遂给那人说，起来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对耶稣的信仰完成了治愈。只有当人在耶稣身上认出他的救恩时，他才真正的获得救助，他的救援才得以发生。救援一词原文的意思是康复，意思就是痊愈。健康的恢复在这位撒玛利亚人那里得到加深，因为他在耶稣基督身上找到了救援。祈祷是关于与耶稣的关系，因此他最后忍应重新倒向耶稣。我与耶稣如与一位朋友一样进行交谈，然后我转向天父，也像这个赖病人一样赞颂天主天上的慈父。最后我以敬畏和奉献的精神念一遍天主经，来结束今天的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你的名受显扬，愿你的国来临，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如同在天上。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粮，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阿门。
主日福音默想播送完了。
心赞美，心赞美，赞美圣玛利亚，心赞美，心赞美，赞美圣玛利亚。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